感谢神，我们在今天这个主日的清晨我们再一次来思想神的话语。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来看使徒行传圣经的话语。我们请弟兄姊妹起立，我们一起来读屏幕上圣经的经文。好，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的第十章39到43节，39节起。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第三日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不是显现给众人看，乃是显现给神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的死人的主。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保守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好，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呢，42节，我们再把它一起再来读一遍啊，我们就坐着读啊。42节，我们再一起来读一遍。使徒行传10章42节起，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啊，我们这一段时间以来，我们都在查考使徒行传，我们看见，使徒彼得被神所差派，让他到外邦人一个罗马的百夫长哥尼流家中去给哥尼流传福音。那么我们会看到，那个时候我们在前几次主日信息当中，我们都看到那个时候罗马人在巴勒斯坦地区那是占统治地位，他们是统治者，他们是殖民者，而彼得呢是被殖民被统治的以色列人。我们也看到彼得这个时候顺从神的带领和差派去到事实上是侵略者的家中啊，或者说统治者殖民者的家中啊，向一个统治侵略殖民啊以色列地区的这样的一个罗马军官传福音。那么我们也看到哥尼流他是非常谦卑的，他带领全家人以及他的亲友都来到这里来等候啊彼得来给他们来传讲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就是彼得对哥尼流他们一家人所说的话，尤其是说什么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就是我们要彼得啊，一个以色列人这时候向罗马的百夫长说谁是主啊，耶稣是主，不，罗马人不是主，罗马的殖民者，罗马的凯撒，罗马的君王，罗马的皇帝，包括百夫长，你们不是主，谁是主？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的耶稣才是主。这其实当彼得传讲这样的话的时候，他需要极大的勇气，他需要极大的勇气，因为这在人听来是最荒唐的事情。因为在世人看，耶稣是谁？耶稣是那个可怜的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从死里复活刚才圣经告诉我们，是不是所有人都看见耶稣从死里复活？不是，只有极少数神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才看到了耶稣从死里复活，世人是没有看到，绝大多数人看不到。那世人所看到的是什么？耶稣就是那个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可怜的人呢。然后彼得说他是审判主，他是审判活人死人的主，这不是很可笑吗？他是被审判的那一个，好不好？ 耶稣 是被审判的，耶稣被大祭司审判，耶稣被比拉多审判，耶稣被这个世界上的君王，被这个上的政权，被是这个世界上的宗教力量所审判。耶稣是被审判的那个，他哪里是审判主呢？但是彼得却在这里说，而且我们尤其注意，不是对着平民老百姓说，不是对着跟他一样的以色列人被殖民的可怜人说，而是对着罗马的百夫长说，耶稣是主，就是那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然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而且从死里复活你们都没有看到哦，只有我们看到，你们要相信，虽然你们没有看到，只有我们几个少数的为主耶稣复活做见证的使徒看见，但是你们就要相信，不仅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还要相信他才是那个审判的主。所以这是首先，当彼得传讲这样的信息的时候，这需要极大的勇气，而且这个信息在世人看，这是简直是最不可能的事情，最不合理的事情，最荒唐的事情，但是这就是真理。而且我们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特别也让我们看到啊，耶稣从死里复活显现给神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啊，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就是这些使徒啊，就是彼得他们这些使徒，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所以我们特别注意到这点，使徒们要传福音给世人听，不仅是传耶稣基督是拯救世人的救主，特别还要传耶稣是审判主。而且耶稣从死里复活，特别吩咐使徒们，你们传的时候你们千万不要忘记传我是救赎主啊。耶稣是不是这样吩咐的？有人在点头。耶稣从死里复活，特别吩咐使徒，你们出去传福音啊，不要忘记传我是救赎主。耶稣是不是这样吩咐？耶稣吩咐门徒，你们出去传福音，不要忘记传我是什么主？审判主，审判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特别吩咐门徒。吩咐这个词在希腊原文当中其实就是命令，其实就是命令啊。我们中文圣经翻译的好像是比较客气哈，就是吩咐啊，其实就是命令。耶稣命令我们这些使徒，命令这些亲眼见到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出去传福音，特别命令强调一定要传耶稣是审判主，耶稣是审判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彼得他鼓起勇气，他要传耶稣是审判主。我们今天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传耶稣是救主，对不对？传耶稣救主有没有错？当然没有错，绝对没有错，耶稣就是救主。但是如果我们不传耶稣是审判主，我们就错了，我们就错了，我们就没有真正的遵行主耶稣所颁布的大使命，我们就没有真正遵行主耶稣基督的吩咐。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吩咐他的门徒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传他是审判主，当然也要传耶稣是救世主，但是千万不要忘记要传耶稣是审判主。我们今天说到主耶稣基督，我们都会对于耶稣基督有很多的称呼啊，救赎主、好牧人啊，这个神的羔羊啊，还有叫耶稣叫苏哥的也有啊。我们对耶稣有很多的称呼，但是耶稣是审判主这个称呼却是很少被人提说，很少被我们自己想起。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当我们听到福音的时候，很少有人跟我们去强调耶稣是审判主。人家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人家跟我们说耶稣是你亲爱的朋友，耶稣是你最亲爱的朋友，耶稣是你的大牧人，耶稣是你灵魂的救主，这都对，都对， 耶稣是神的羔羊，担负你的罪，这全部都对。但是确确实实，当传福音的时候，当我们听到别人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或者我们自己给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很少提到耶稣是审判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从死里复活特别提醒门徒一定要传耶稣是审判主，因为耶稣神知道人的心，因为人传福音的时候往往容易忘记这一点，或者说忽略这一点。为什么容易忽略呢？因为人不喜欢听这样的信息，对不对？我们都喜欢听耶稣是我的好牧人，耶稣是我的好朋友，耶稣是我的救主，耶稣保守我，耶稣爱我，我们都喜欢听。但是我们从人自己的本性，或者说人自私骄傲的罪性来说，我们不愿意听耶稣是我的审判主，不愿意啊！我以前刚刚信主的时候，我跟我的大学同学传福音，那么有的同学就说他不要啊信耶稣，不要信耶稣。然后我问他为什么，他很直截了当的告诉我，我不需要有一个主在上面审判我，我不需要有一个主告诉我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不需要。所以那如果我就直接说啊，耶稣祝福你，耶稣帮助你，耶稣恩待你，耶稣拯救你，他接不接受？他都接受，他说不错啊，不错啊。但是当我说耶稣要审判你，他就不要了，我不要这样的耶稣。所以后来我们就想，哇，这样传福音太难了，如果去传耶稣是审判主，这样传福音太难了。但是如果我们不传耶稣是审判主，我们就没有真正的在传福音，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特别吩咐使徒们，就是那些亲眼见证耶稣复活的人，你们传的时候一定要说耶稣是审判主，而且审判所有人。那么这需要极大的勇气。当我们刚才说到，当使徒们给当时的人传耶稣是审判主的时候，这在世人看来，这是一件最不合理的事情，最不合逻辑的事情。耶稣他自己被审判呢，耶稣他自己被钉死啊，他还审判别人，他自己都被审判，这是最不合理。所以人们去嘲笑使徒们，但是使徒们就放胆传讲。然后我们尤其是看到，无论使徒他们面对的是谁，无论是面对的以色列人还是外邦人，无论面对的是普通人还是大祭司，无论面对的是哥尼流这样很谦卑的罗马人，还是面对罗马的君王，他们都传耶稣是审判主，他们并不因为面对的人不一样，他们就改变他们所传的信息，他们看到，哇，这个人比较谦卑啊，我们就跟他说他是审判主。我们看到那个人，哇，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样子，我们就不传他是审判主。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面对任何人，不管别人怎样对待他们，他们就忠实的来传讲主耶稣基督所吩咐的话。这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这是一个提醒，也是一个警告。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是怎样传福音的？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考虑别人对我们的反应，是不是？我们根据别人对我们的反应来调整我们要说什么话。我们往往这样做，我们往往说，哎呀，把那些难听的话留给别人说吧，我没有这样的恩赐，我讲不出这样的话，我没有这样的恩赐。那有些人有恩赐，那留给他说，那我就去说，人容易听的话。好多人都是这样的， 我自己以前都是这样的，我看见 有些弟兄姊妹啊，蛮刚强的，我就说感谢神啊，有些话他们可以说，我就不用了。后来当我有这个想法的时候，神就总是管教我，当然魔鬼也试探我，魔鬼也常常对我说，哎，有些话你不要说哦，今天会怎么怎么样啊什么。当然了，神也管教我，你要放胆要传呢，要不然神要你干什么呢？对不对？好。彼得他们感谢神，他们当时顺服神的心意，他们就放胆传讲，不仅传讲耶稣是救世主，他们更是传讲耶稣是审判主，无论他们面对的是谁，那么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同样也该这样，我们也要按照神的心意，按照耶稣的吩咐来传讲耶稣 同样也是审判主，同样也是审判主。那么主耶稣他自己说啊，在启示录22章主耶稣自己说，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在使徒行传17章保罗对雅典人是这样说的，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就都讥笑他说，又有人说我们再听你讲论这个。所以当保罗在希腊的雅典对当时雅典人传福音的时候，他特别提说耶稣基督要怎样审判天下所以你们才要赶紧要悔改，因为耶稣要审判的，所以要赶紧悔改。众人听到这句话的反应是什么呢？讥笑他都嘲笑他。那么很多时候我们今天传福音有时候也是会这样，就碰到人的嘲笑说耶稣审判大家都嘲笑他说那是迷信那是几千年前人的迷信我以前就经常听到有人这样讲。但事实上在2000年前人们同样也是这样嘲笑使徒的，同样也是这样嘲笑使徒我们来看彼得后书3章的3到7节，我给大家读一下彼得后书3章3到7节，第一要紧，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笑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从出来讥笑说我们知道一定会有，一定会有。如果我们今天出去传福音，你给人家传福音，从来没有人嘲笑你，那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在传福音。如果你真正的在传福音，你真的会被别人笑，会被别人嘲笑的，因为必有，一定会有这样的。所以第一要紧要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笑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笑说，讥笑什么呢？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乃是一样。简单的说就是你们都说耶稣要来审判，耶稣要来审判，太好笑了，怎么可能？你看现在跟以前一样的呀，哪有看到耶稣要来审判人们是这样嘲笑。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着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这句话简单的说，上帝既然创造，上帝就一定会审判，上帝有能力创造，上帝就有能力审判这是绝对的真理这跟你们跟世人嘲不嘲笑没有关系，改变不了这个事实然后我们会看见，当人们嘲笑彼得，当时的人嘲笑彼得，彼得说耶稣会再来审判全地，人们都嘲笑他这个天地都是这个样子，人们嘲笑彼得，在这个时候他有没有退缩呢？有没有不说了？他说我说的话别人都不喜欢听，我说的话别人都嘲笑我，我闭嘴吧，闭嘴吧。彼得有没有这样？没有，他相反说出更重的话，是不是？他相反说出更重的话，他甚至说你们这些抵挡神的人，你们这些嘲笑神的人，结局是什么？用火焚烧。我们在想，如果我们真的来看圣经，我们在思想我们今天是怎样传福音，我们真的很多的时候跟使徒们是真的是不一样，真的是不一样。今天很多人说我们传福音我们要考虑别人的感受，我们不考虑别人感受别人怎么会听呢？怎么会信呢？其实当我仔细思想这句话的时候，我有时候发现并没有真正的是在考虑别人的感受，是在考虑什么？自己的感受。我传这样的福音 别人的反应，我的感受好不好，我的感觉好不好。真的在考虑别人的感受吗？真的在吗？不一定吧，可能更多考虑的是我好不好受，我舒不舒服啊。但是如果说，哎呀，我考虑我自己好不好受，舒不舒服，所以我用什么样的话跟别人传福音，这样讲太不属灵了，对不对？太没信心了，太没爱心，太自私，对不对？那我们就换一个说法，哎，我为什么这样传福音呢？为什么只捡别人喜欢听、容易听的话说呢？为什么这样？因为我是爱他呀，我是考虑他呀。我们这样说，但事实上这样很虚伪，这样很虚伪啊。那么我们来回到圣经当中来，起初的教会、起初的基督徒、使徒们，他们不是这样的，他们不考虑自己的感受，他们也当然不是完全去考虑听到的人的感受，他们只考虑神的感受、神的心意，耶稣是怎么吩咐的。如果耶稣吩咐我要传，耶稣是审判主，我们就必须要传，面对任何人都必须要传，无论他是君王还是他是乞丐，我们都要传啊，无论世人嘲笑还是不嘲笑。那么圣经描述耶稣基督再来的审判，被称为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我把这段经文给大家读一下，启示录20章11到15节，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的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这就是耶稣再来的审判，这是最最最最可怕的审判，这也是最后的审判，这也是再也没有悔改的机会的审判。我们没有办法来到大白色大宝座面前，到那个时候再悔改，说啊，我认罪悔改，我信靠耶稣，那个时候没有这个机会了，那个时候就是一个最后的审判。这就是使徒们所传的耶稣是审判主，他将要进行的审判，没有人可以逃脱啊！地里的、海里的，没有人可以逃脱，死去的人还活着的人，而且绝对公平，因为有案卷展开，每个人的行为言语都有记录的，都有记录的啊！只有名字在生命册上的才不会被丢到地狱火湖里去。那么名字怎样在生命册上呢？就是被羔羊的血所赎买回来的人，只有这样。那么还有，我们来看传福音哈，就是圣经形容传福音其实是打仗啊，传福音是打仗，传福音是打一场属灵的战争哈，属灵的战争。哥林多后书10章4到5节，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凭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的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力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啊，圣经这样来描述传福音。所以传福音是什么？让人顺服基督，让人顺服基督。什么是大使命？凡主耶稣基督吩咐我们的，我们都教训人遵守，让人做基督的门徒，这是大使命啊！传福音不是仅仅说，哎，你信耶稣吧，你接受耶稣吧， 你打开心门，让耶稣进到你的心里吧，不是仅仅到这里就结束了。传福音还要接下来说，你要顺服耶稣，你要顺服耶稣啊。那么就是传福音很多的时候呢， 我们有一种对他有一种错误的理解啊，传福音好像就是我们基督徒在祈求人信耶稣，祈求人信耶稣。然后其实并不是祈求，当然我们是巴不得每一个人都能够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用尽一切办法，无论得时不得时啊，我们用各样的，这里说智慧啊，我们要让人信耶稣。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传福音也是什么？也是一个最后通牒，是不是？也是最后的一次警告。这就是彼得，这就是保罗，当他们去给人传福音的时候，他们说，因为耶稣是审判主，耶稣审判临近了，所以你们都要悔改。这就是保罗对希腊人对雅典人所说的，因为耶稣是审判主，所以你们都要悔改。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警告。那么当司许约翰在这个地上来传讲来为耶稣基督当先锋，来传讲悔改的福音的时候，司许约翰说什么？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司许约翰还说，现在这个斧子都已经举起来了，你们若不结出这个悔改的果子就砍下去了。也就是审判马上就要临到了，赶紧悔改。所以我们传福音，与其说，很多人说啊，今天很多时候就说，哎，我们传福音，当然我们用尽一切的办法，想尽一切的心思，巴不得人能够信耶稣，但是千万不要简单的认为我们在求人呐，啊，求求你信耶稣吧，不能简单的这样来看。我们更要知道，这其实是一个最后的一次警告，最后通牒。最后一次警告，让人怎么样？不仅是接受耶稣，更重要是让人顺服耶稣，让人顺服耶稣。所以在诗篇的第二篇10-12节，圣经这样说：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惊而快乐，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耶稣基督审判很快就要临到了，所以赶紧认罪悔改，投靠他，信靠他。斯布珍曾经这样说，主耶稣是万王之王，又是至高的审判者，所以福音是强者和智者的老师。若有人自高自大，轻看福音的教训，这种人必定遭受上帝的藐视。若有人自以为聪明，小看福音的教导，他们的小聪明必定愚弄他们自己。在地上的统治者面前，福音绝不卑躬屈膝，凡是传道人都应该像诺克斯和莫尔维尔一样，尊重自己的职分，用雄壮的声音勇敢斥责君王。斯布珍接下来说，溜须拍马的牧师只配在魔鬼的厨房里当小工。我看到这句话很有意思哈，溜须拍马的牧师只配在魔鬼的厨房里当小工。魔鬼在厨房干什么呀？做食物，对不对？魔鬼在厨房里做食物，把食物做好了端给人吃，让人去，他的食物是什么？谎言呢？各种谎言呢？各种诱惑试探呢？就像当年诱惑夏娃啊，给他们谎言呢，结果夏娃就把这个谎言吃进去了，就把神的话丢掉了。神的话应该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是不是？但是呢，我们却吃进去魔鬼的谎言，魔鬼的谎言在他厨房里预备。所以加尔文用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他说魔鬼在厨房里，他准备食物，要端出去一个谎言。然后谁是小工啊？给魔鬼帮忙的小工是谁？那些溜须拍马的牧师。他对魔鬼说，哎呀，魔鬼，来加个佐料，来加个佐料，就是那些好听的话，那些人听起来舒服的话啊，那些就是让人容易接受的话。 所以成为谎言的一个帮凶，成为谎言制造者的一个帮凶啊。那么真正的传道人呢是怎样的？尊重自己的职分，就像当年的初期教会，就像当年的使徒一样，无论在君王面前还是在奴隶面前，无论在外邦人面前还是在以色列人面前，传讲耶稣是主，不仅是救主，更是至高的审判主啊！只有这样啊，才不是魔鬼的小工。当然我们传讲耶稣基督是主啊，我们更要传讲得救的门路，就是凡信他的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我们传讲耶稣是审判主，我们更要传，我们 同时也要传讲怎么得救呢？既然耶稣是审判我，那怎么得救？信靠他，信靠他。约翰福音三章十六、十八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那么我们来看今天彼得也是初期教会，也是使徒们他们所传福音，他们想起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给他们特别的叮嘱，特别的命令，特别的吩咐，要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那么其实这也告诉我们，耶稣是主，是救主，是审判主，而且 最基本就是他就是主，他就是主。那么我们今天常常听到有人说，我们听到传福音，听到有人，听到有人说啊，我愿意打开心门来接受耶稣做我的主啊。我们常常说耶稣在外面敲门，对不对啊？敲门，敲我们的心门啊，我们打开啊，耶稣可以来到我们心中啊。然后当我们听到有人说啊，我愿意打开心门，让耶稣来到我的心里啊，好像我换句话说就是我同意了，我同意了。OK， 你敲门敲了半天了啊，我同意了。好，现在给你开门吧。当我们听到有人这样讲，我们心里很高兴，我们觉得这个福音传出去了。结果这个史普罗怎么说啊？就是好像前两年刚刚离世那个美国牧师啊，非常好的牧师史普罗，他怎么说呢？他说啊，我打开心门为耶稣打开门，让耶稣进到我的心里做主。史普罗说这句话是一句极为狂妄的话。他说这句话是一个极为狂妄的话。他为什么这样说呢？斯普罗说，我们没有资格接受或者许可耶稣做我的主，因为耶稣本来就是我的主。无论我信他不信他，接受他不接受他，耶稣就是我的主，我改变不了这个事实，我改变不了这个事实。哪怕我不信耶稣，有一天我还是要面对他对我的审判。哪怕我不信耶稣，我任意行事，事实上我任意行事依然在他最终的权柄当中，依然在他最终的权柄当中。其实如果我们看这个世界的历史啊，我们从大来看世界的历史，完全都按圣经所启示的那样，就按圣经所启示的那样一步一步发展，一步一步发展。就是这个世界虽然是充满了各样的罪，充满了各样的悖逆败坏，但是依然有一个至高的掌权者，他在掌管这个世界啊。其实当然个人也是这样的，很多人说啊，我们都常听到一句话，就是信则有，不信则无，是不是？这就是很多人对宗教信仰的态度啊。有些人说啊，信耶稣啊，我信他，他管得了我；我不信他，他怎么管得了我？一样管得了，他一样是主啊。我们认为自己每个人偏行几路啊，其实你转来转去，转去转来，就像那个浪子一样，要么你就认罪悔改，要么就是堕落沉沦，没有什么第三条路。所以呢，斯普罗说，其实我们今天啊，他就直接说，我们这个我们自己美国的文化就是太自恋了，太自恋了。他说自恋的程度啊，在人类历史上到达了顶峰啊。他自己是美国人，他讲这个话啊，那我当然我不讲啊，他讲史普罗说的。他说我们自恋的程度到达人类的顶峰，他说我们认为自己是主，我们给耶稣许可证， 不是的，他说耶稣是主，耶稣才是主啊，耶稣就是我的主，无论我相信他不相信他，他就掌权，无论是在我死后还是我现在就活着，他就掌权，他就是主。那么当我们今天说耶稣是审判主的时候，这其实也在告诉我们，人不是审判主，人不是，只有耶稣才是。今天很多人都站在审判主的地位上，很多人站在上帝的地位上去审判。那么圣经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他把自己站在审判主的地位上，我们一起来读哈，创世纪的4:23-24，23节起。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7倍，杀拉麦必遭报77倍。这是很有名的拉麦之歌呀，或者说这是很有名的罪恶之歌啊。拉麦是一个抵挡上帝、背逆上帝在那个时代的领袖。那么很多很多的圣经研究者都认为，那个时候通天塔，人不是造了个通天塔要传扬人自己的名，谁带领人造的？拉麦啊。拉麦的后裔没有一个来求告神的名啊，没有。他在这里他说这个话，他俨然自己是一个审判者，对不对？俨然自己是审判者，俨然把自己放到了审判主的地位上，然后他觉得说的振振有词啊。他还让他的听众两个妻子，他其实我们知道神所设立的婚姻一夫一妻，他娶两个违背神的心意，这也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那别人就少妻子了，或者他把别人的妻子就抢来了呀。一夫一妻，上帝所设立的婚姻一夫一妻，他两个啊，公不公义，公不公平，一点不公义，一点不公平，但他觉得很公义很公平。其实从他讲的话很简单，他说我力量大呀，我权力大呀，我有本事啊，所以我想娶几个娶几个呀，他觉得很公平。这今天的世界，这世上很多的人不也是这样想吗？我有钱干什么都行啊，有钱就是可以为所欲为啊。这种想法不仅有钱人这样想，很多人都接受啊，对不对？我们看到今天很多一些事情，一些丑闻暴露出来，我们一看，哎，是这样的咯，他有钱咯，就是这样。我前段时间看到一个新闻，有一个人坐牢25年被放了，今年是24年啊，被放坐牢25年啊，1999年抓进去了，为什么呢？偷了一块面包，加州啊，加州。那我们看，哎，很正常啊，没钱呐，请不到律师啊。哎，这就是拉麦啊，他娶两个妻子，他违背神的心意，他振振有词。然后他说，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把他害了。公不公义，公不公平？他觉得很公义，很公平呢。你先打我呀，我报复啊，很公义，很公平呢。然后他接下来说什么？撒拉麦的遭报77倍，也是我77倍的报复。他觉得很公义很公平，是不是？他觉得很公义很公平，他把自己摆在上帝的位置上。后来我们就说，哇，这种邪恶的人现在没有了，几千年前了，现在有没有这样邪恶的人？很多啊，很多啊。他们把自己摆在上帝的位置上，他们觉得自己很有资格啊，因为他的力量够大呀，拳头够硬啊，觉得很有资格啊。你杀我1000人，我杀你10000人呢、啊？10000人不够，我杀10万、10万呢、啊？啊，你丢火箭，我丢炸弹呢、啊？我6天丢6000枚，爆炸当量超过当年丢在广岛的原子弹1倍以上。这是不是77倍？这远远超过77倍啊！我们知道现在挨炸弹的地方那个人口密度可比当年的广岛那可大多了，他们承受的爆炸当量超过当年广岛原子弹的1倍以上。但是今天很多的世上的审判者觉得这很公义公平呢、啊。我觉得 拉奈如果到今天看到这样的现象，他都要叹气啊。我不知道他是叹气还是干什么，无法揣测他的心理，因为我毕竟不是拉麦，我也不是魔鬼厨房里的小工。人不是审判者，人不是上帝。如果人来审判，人来当审判者，那人人都是拉麦，人人都是拉麦的子孙，没有人做耶稣基督的儿女，没有人做上帝的子民，人人都巴不得我就是拉麦。如果人真的是审判者的话，感谢神，人不是审判者，耶稣是审判者。今天至高之处的主耶稣基督依然掌权，依然掌权。所以这就是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对门徒吩咐命令，你们出去传福音，一定要传耶稣是审判者，耶稣是审判活人死人的审判主，人不是审判主。人如果当审判主，一定是最不公义最不公平的一件事，因为圣经确实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且坏到极处。如果人不认识神，人不信靠主耶稣基督，人不顺服主耶稣基督，人就是最可怕最邪恶的受造物，就是这样。我们从拉麦身上就可以看到，就是这样，他把羞辱当成荣耀，这是非常非常羞辱的事情，是不是？他表达自己的残暴，表达自己的自私，表达自己的骄傲，这是残暴骄傲自私，这是非常羞辱的事情呢。但是他觉得很荣耀，他觉得很荣耀，他说所有人都喜欢我这个样子。所以这就是今天这个世界，世人把羞辱当作荣耀。感谢神啊，即便如此，耶稣基督依然掌权，耶稣基督依然审判啊。所以呢，这就是我们接下来会来思想，我们来信靠耶稣是审判主，我们并且要传耶稣是审判主，这给我们带来的第一个益处是什么？就是我们相信公义必定彰显，公义必定彰显。虽然今天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公义不公平的事情，今天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把自己当上帝，今天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自以为自己是神，但是我们依然相信只有耶稣是审判主，耶稣必定审判，而且耶稣的审判也一定是公义的，因为在他那里有案卷展开，不是凭空的，不是捏造的，每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每一个拉麦都一定会被审判。拉麦讲的话不仅是记在圣经里，我们知道拉麦讲的话也记在那个案卷里，神也知道，耶稣也知道。所以当保罗告诉那些奴隶要顺服主人的时候，保罗是怎样安慰他们呢？保罗说，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所以这就是我们相信耶稣是审判主，人不是审判主，我们并且传这样的真理，给我们带来的益处就是我们相信一定会有公义的审判啊，一定会有公义的审判。而且当耶稣审判的时候，那就是最终的审判，再也白色大宝座面前就再也没有悔改的机会了啊，再也没有了。然后呢，这给我们带来的第二个益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相信耶稣是审判主，我们今天就可以以善胜恶，我们就不会像拉麦那样去报复，对不对？七倍的报复，七十七倍的报复，不会这样做，因为我相信耶稣是审判，不需要我去报复，我们今天就可以以善胜恶。我们来读罗马书十二章十七到二十一节，十七节起，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 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所以这里提到的这一种人，就是仇敌饿了还给他吃，仇敌渴了还给他喝，这种人跟拉麦是怎样鲜明的对比，是不是鲜明的对比？耶稣这里说什么？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主说啊，伸冤在我，我必神必报应。拉麦说什么？拉麦说，我才不等神的报应呢，我自己就来。我等神干什么？我自己就是神。这是拉麦，这是上帝的教导，这是耶稣基督的话，这是一切信靠耶稣基督的人，神的百姓，神的儿女应该成为的人，就是以善胜恶。神的百姓，神的儿女，不是成为拉麦的子孙，不是成为拉麦那样的人。今天的世界很多的时候正好颠倒了，荣耀归给什么样的人？拉麦那样的。羞辱归给什么样的人？这样的人。好软弱哟，好懦弱哟，别人打你左脸右脸给别人打，别人抢你外衣里衣给别人，这好懦弱啊。羞辱归给这样的人。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想，我们是谁啊？我们是世人吗？我们是基督徒啊。我们怎样看世界？我们怎样判断？我们怎样去看别人？怎样看自己？我们是按照世界的潮流吗？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要看圣经呐，我们要看耶稣说的话呀。耶稣怎么说呀？我是基督徒，我首先是一个基督徒，我首先不是什么什么这个政党的党徒，那个政党的党徒，这个会那个会，我首先不是这样。我首先是一个基督徒，基督徒怎样？基督徒顺服基督，基督徒听耶稣的话，基督徒要效法基督，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这是基督徒。那么我们今天呢，我们看到传福音一定要传耶稣是审判主，这让我们相信公义一定彰显，这让我们可以以善胜恶，不要去做邪恶的拉麦，我们可以以善胜恶，因为我们相信神必定彰显公义。第三呢，也让我们在今天可以警醒持守圣洁，因为耶稣会来审判的，耶稣会来审判的。在彼得后书三章十到十四节，彼得后书三章十到十四节，我给大家一起读，我给大家来读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彼得后书三章十到十四节，十节，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